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该如何将知识与经历分门别类？如果情感和记忆是资料库，我们又该如何从中辨认出那独一无二的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欢迎收听《心灵档案》，关于我，我是黄宗杰。这一季，我将介绍一些探讨人类复杂大脑与心智运作的书籍，邀请读者一同透过这场解谜之旅，进入意识的花园，心灵的地图，从而学习与自己共处，与他人共存。这一集我要介绍的是海瑟·塞勒斯的《一生记不住一张脸》。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海瑟·塞勒斯的《一生记不住一张脸》，或许可以简化为一名脸盲症文学教授的回忆录，但在电脑上打出这个句子时，我却有点莫名的心虚，因为这实在太像在描述自己了。尽管和一些有同样困扰的朋友相比之下，我的症状不算是最严重的，也还称不上到了影响日常生活的程度。毕竟我辨认自己、家人和熟识的同事朋友都没有困难，但他依然不时在工作与社交场合带来各种尴尬焦虑的困窘处境。当对方理所当然地认识你，而你却不知道他是谁，那种要在互动的短时间内力图镇定的破案，以免被识破自己根本不认得对方的焦虑感，真的只有同样为脸盲所苦的人才能理解。回想起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各种不擅长的事，例如体育，例如数学，但对人脸的辨识困难却是在出社会之后才发现。我无法确定这个能力是经历了某种像骨质或胶原蛋白一样逐渐流失的过程，或者因为求学阶段生活相对单纯。总之，从开始教书的那一年起，我就发现穿着制服的国中生对我来说如同复制人，完全分不出他们谁是谁，只能依稀凭着座位来记忆。然而一旦走出教室，他们就成了同一个人。印象中，那个年代并没有脸盲的说法，尽管脸盲症的正式名称脸孔失认症早在1947年就已由德国神经科医师波达莫命名。不过波达莫治疗的对象仍是因脑部受损所造成的后天脸孔失认症患者，早期的相关文献主要也集中在较为严重罕见或由中风等原因造成脸孔失认症的个案。因此，除了学术领域，一般人对脸盲的认识并不多。但我想，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脸盲者如我，多半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失认，想尽办法不让别人发现这个弱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某个工作场合，我认不出身旁以非常亲切熟稔的态度和我对话的人究竟是谁，又不好意思聊到一半才问您是哪位，于是失去了探问姓名的机会。若只是单纯闲聊也就罢了，接下来的工作偏偏需要发言介绍对方，我强作镇定的迅速上网搜寻该校所有教职员的照片。雪上加霜的是，其实就算看到照片，我也比对不出哪张更像我身边的人。最后还是靠着瞄到对方桌上恰好写了名字的资料才惊险过关。整个过程只能说内心小剧场非常忙碌，却还要用专业冷静的表情 加以掩饰自己的不安。有人可能会认为，老实承认自己脸盲，不就解决了吗？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和别人？但问题没这么简单。脸盲者无法确保自己在什么状况下会认不出对方。比方说，一旦抽离了环境脉络，例如某间餐厅的老板娘出现在美容院，我就未必会认得。但你很难对别人解释，我只有某些情况下可以认得你。更何况，除了最极端的案例，通常再怎么脸盲，也总是有办法多少认出一些人。于是那些被无视的对象，难免会认为自己比较不被重视。但事实上，他们能不能通过脸盲者的脸部辨识系统，既无关乎长相好看与否，和他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更未必有正相关。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认不出自己家人的脸盲者了。某程度上来说，对脸盲者而言，每一次的久别重逢都是全新的考验。影响认得与否的变数太多，你无法对每个人解释这一切。这也是为何当我读到塞勒斯形容自己如何认人时，会感到如此心有戚戚焉。他说，我一直都有办法认出人来，但是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假装认识那些认识我的人，如果我猜不出他们是谁，那就假装认识。不管用哪种方式，我都让我的混乱不曝光。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有认人的问题，那么当我每次确实认出他们时，我看起来就会像是在撒谎。脸盲实在太怪异了，他的情况并不稳定。这就好比说，在我脑内深处，那些懒惰又没受过训练的工人，慢慢地离开他们玩牌抽烟的椅子，同时我站在那里，活泼地点点头，并且拖延时间，等着那些无赖汉在我大脑里面翻找，然后送出我需要的关键资讯。和我说话的这人是谁呀？历史系的珍妮斯？他们把资料往下一扔。不是啊，试试看你们系上的巴布吧，或是教会里那个友善的女人。这个过程实在太累人了，加上出错率很高，使得脸盲者看起来往往不是很难相处，就是过度友善。他们视而不见地从朋友身边路过，却又为了怕错过认识的人而随便对着陌生人微笑。即使近年脸盲的概念随着相关研究的累积而广为人知，加上脸盲的主角或许可以增加若干戏剧与趣味效果，甚至成为不少大众小说喜爱的人设之一。但真实世界的脸盲人生固然也有许多可以一笑置之或无伤大雅的尴尬时刻。对于位居光谱最极端位置的人来说，脸孔失认症却绝不轻松。塞勒斯的回忆录珍贵之处就在于，这是少数透过第一人称视角完整剖析脸盲症者眼中世界的作品。进一步来说，这本书的特殊之处更在于，它是少数以脸盲症作为自己身份认同核心特质的作品。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有脸盲症的人远比想象中还要多。曾写作《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等一系列畅销书的神经内科医师萨克斯，本身也是脸盲症患者。他在《看得见的盲人》这本书中，以一整章的篇幅自述了身为脸盲者的经验和感受。他提到自己在出版回忆录《乌斯舅舅》精装本时，却选了另一个舅舅的照片当成封面。舅舅的家人不解地问，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他们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有趣的是，他提到知名的黑猩猩学者珍古德也有脸盲症，不过可别立刻据此推断这是他选择和黑猩猩在一起的理由，因为他同样分不出黑猩猩的脸。不过 若和某只黑猩猩混熟了，他就能用自己的方式认得。但即使是萨克斯，他对脸盲的自述仍更接近将自己的状况视为大脑无穷尽谜题的其中一个案例。先天的脸孔失认症和其他因脑伤所造成的各种症状同样迷人，同样值得重视，但他并没有用脸盲这件事来定义自己。而塞勒斯不同，对塞勒斯来说，解开脸盲之谜的过程是一趟寻找自己，进而寻找父母的旅程。或者应该说，解释脸盲就是解释自己人生的过程。塞勒斯当然一直知道自己认不得人，只不过在脸盲这个词还不普及的年代，他不曾试着为认错人或不认得人的尴尬和困扰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除了脸盲之外，他从小就活在各种混乱之中。父母离异之后，母亲时常带着他一大早就开车去追踪其他可疑的车辆。母亲说那些人意图不轨。为了安全起见，家中的窗户是钉死的，他甚至连跌断手臂都不愿去看医生。种种蛛丝马迹都显示母亲的行为不太对劲，但塞勒斯从来不曾往这个方向思考，母亲只是比较特殊而已。老是觉得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自己才有问题吧。但在他准备结婚，带着男友与继子返乡后的一场同学会上，却被前男友告知20年前分手的理由是母亲去警告对方不要再接近自己的女儿，否则就要告他。前男友离开前随口问了一句，你母亲是怎么回事？她是怎么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吗？他语气轻松，却仿佛戳破气球的针，砰的一声，让塞勒斯过往构筑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他的直觉先是否认，我不可能活到38岁了，却从来不知道我妈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毕竟，这会让他担忧，并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都不曾考虑这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他用不同的眼光重新召唤回忆，那些从自己的生命叙事中被绕过的历史，突然都有了安放的位置。塞勒斯开始搜寻各种关于思觉失调的书籍与资料，然后两个关键字相遇了。一篇文献中提及思觉失调的患者会有解读情绪的困难，他们无法透过脸部表情分辨其他人的想法。脸部辨识、情绪解读，这两个概念就此碰撞在一起。塞勒斯形容，这就好像我在摇一个万花筒，筒子里全都是一样的碎块，但突然之间，一长串的误解，从我还非常年幼时开始，直到仅仅前一晚为止，跃进光线里，排成一列，结晶成型。之后，他开始接受心理咨商，寻访专家学者，成为受试者，参与相关研究，在网络上和脸盲支援团体联络，并且试着把脸盲这件事说出来。认不得别人这个长期以来无以明知的混乱感，突然有了复明的可能，一切好像都有了新的意义。某程度上来说，塞勒斯具体的让我们看到，标签这件事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在此，指的当然不是那种粗暴的，用一两个刻板印象就急着将人用疾病建档归类，只是为了将歧视合理化的标签。没有人喜欢疾病，但病症作为一种标签，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锚定的意义。 因此，疾病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带偏见的认同，成为那些失序的、混乱不安症状与经历的解答。当病征找到了正确的港口停泊，个案也才能进一步去安顿受伤的身心。否则，光是不断自我怀疑、否定、尝试错误的过程，就可能磨损所有的意志与力量。将疾病视为一种认同，乍看之下，似乎与当代的道德主张逆向而行。毕竟长期以来，社会不是一直鼓励我们朝着去标签化的方向前进，但事实上，这并非标新立异的看法。安德鲁·所罗门在《背离亲缘》这部讨论各种特殊孩子的家庭关系与身份认同的精彩著作中，就曾对疾病与身份这两种看待自身处境的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论析。他以视障者戴伯拉为例，戴伯拉认为失明对他就像头上的棕发一样是中性的性状，我不渴望视力，就像我不渴望翅膀，失明偶尔有一些不便，但我很少因为盲眼而对什么事却步。但她震惊地发现，原来丈夫和父母都很担忧她生出来的孩子也是视障。当宝宝正是看得见的那天，丈夫打电话向父母报喜的声音是如此鲜明，反而让戴伯拉陷入了孤独感，因为视障对她而言是身份，在亲人的眼中，视障却是一种疾病。但所罗门透过戴伯拉这个例子要传达的，并非鼓励人们应该要正向看待各种障碍，而是疾病与身份这两种路径，都是人定义自身、安置认同的方式。没有哪种必然比另一种更好、更道德。尽管近年来，社会主流是由疾病模式逐渐转向身份模式，但所罗门提醒，这样的转变不见得都合乎道德。他以厌食症为例，指出有所谓轻厌食或轻暴食的团体，诉求是去除负面联想，将两者视为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他认为，如果照这类网站建议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会导致死亡。如果说厌食者不过是在探索一种身份，就像是说帮派分子也是在追求一种身份，只是这种身份刚好跟杀人有关。当然，厌食者跟帮派分子未必会同意他的论断，但所罗门要强调的是，身份的概念仍有边际，只是这条边际仍很模糊不清。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走，或许我们可以问，是否还有一种思维可能是将疾病与身份合而为一，确实将其视为病症，但同时接纳这病症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塞勒斯选择的显然是这样一条人迹较少的道路。当思觉失调与脸孔失认这两个词汇来到他的生命，他仿佛找到了可以重新诠释自己过往经验的新起点。他开始把脸孔失认症想成我之所以是我的关键因素，而且开始思考这种毛病是如何保护或引导我度过童年的。那个充满各种不稳定因素，以及与一个情绪和行为都充满矛盾起伏的母亲相处的童年，所有的记忆突然有了新的落点。脸盲是一种随时处在怀疑与不确定的状态，但这种不确定感却成为他和母亲相处时的保护伞。他太习惯于无法确定身边的人事物，而不了解母亲可能是童年时可以这样爱他的唯一办法，也成为现在明白该怎么去记得他的新契机。 有趣的是，这场脸盲之谜的追寻之旅，竟然是由达文西提供了最后一片拼图。达文西的笔记里有这么一段，论在你心中牢记并形成一张脸的方法。上面写着，如果你想拥有把脸孔记在心里的能力，首先要熟记各种不同类型的头、眼睛、鼻子、嘴巴，其中光是鼻子就分了10种类型、12种形态。塞勒斯想起了母亲对鼻子的形容，他总说自己的鼻子是一种最好的罗马贵族鼻，而他的小女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纽扣鼻。谜底揭晓，他的母亲并没有脸盲，一如他没有思觉失调，他们的病症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见彼此，不妨碍他们曾经共享的生活与爱好。更重要的是，他体会到我们的困难曾经彼此接触，但并不是这些困难把我们系在一起。多年来，脸盲曾经是一种难以启齿的迷惘，横亘在塞勒斯与世界之间，也横亘在他自身和父母之间，和男友之间，和同事与工作之间。他造成许多误会与伤害，但某程度上，他也保护了塞勒斯，成为他适应原生家庭、适应世界的方式。发现不只是自己拥有这种带有缺陷的脸孔辨识系统，更让他人生的混乱感得以归位。对塞勒斯来说，脸盲是病症，也是认同。这看似矛盾，却并不冲突。许多时刻，他为脸盲所苦，但透过脸盲，他辨识了自己的脸，从而辨识了自己的人生。下一回，黄宗杰书评《心灵档案》关于我节目，我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卡米拉·彭的《人类使用说明书》，关于生活与人际难题，科学教我们的事这本书。欢迎继续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